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2月5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提及到中国，是提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以及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同中国合作的问题。十几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抵制了特朗普国情咨文的演说。美国国会议员联名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武汉肺炎出现本地感染，香港的医护工作者连续第三日罢工，争取全面封关。
全面封关，
全面封关，
支持医护。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及新闻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星期二晚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共有是两处提及到中国，谈到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以及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面同中国的合作。
I also promised our citizens that I would impose tariffs to confront China's massive theft。
特朗普表示，他要向美国的公民承诺，他将会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就业岗位的大规模窃取。美国的战略凑效，几日之前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开创性的新协议，这个将会保护美国的工人、知识产权，以及是为国库带来了数几十亿美元，并且为在美国本土生产以及种植的产品开辟广阔的新市场。几十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对利用美国，现时美国已经改变了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包括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他们尊重美国的所作所为，因为坦白说，中国方面永远不会相信自己可以年复一年十多二十年以来逃税惩罚，而国家是没有人站出来挖救。在保护美国人健康方面，特朗普就是这样。
Protecting Americans' health also means fightinginfectious diseases。
特朗普表示，保护美国人的健康亦都意味着抗击传染病，美国正在和中国政府协调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的疫情，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保护公民免受这个的威胁。纽约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欧·科特兹是星期二表示，他和另外九名的民主党人会是拒绝出席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间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科特兹在演说当中开始的几个小时前就通过推特宣布了有关的决定。他在推特上面说，经过反复的考虑，他决定不会通过出席一项国家仪式来使到特朗普无法无天的行为以及是颠覆宪法正常化，这些行为都是不正常，他不会使之为合法化，所以他不会出席国情咨文演说。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克洛普民调数字，特朗普总统的公众赞成率是创下新高。这次在参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进入尾声的时候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发现，特朗普的赞成率是达到 49%， 这是他个人最好的成绩。自从特朗普2016年当选之后，他的赞成率一般是在 40% 多的中段以及是低段徘徊，而在过去的三个月以来，他的赞成率平均为 43%。这项对美国选民所作出的调查中发现，在特朗普是否应该是在2020年当选连任的问题上面，支持和反对他的美国选民对半是均分。克洛普是在1月16号到1月19号期间作有关的调查，而这个期间参议院正在进行弹劾审判，公众普遍预计特朗普将会被宣布是无罪。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公布了一封联名信，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香港人努力保护香港的自治、人权和法治。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戈文以及是共同主席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是其他六名的委员会成员，在写给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以及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成员的信里面说， 香港的民主运动鼓舞了全世界，无数匿名人士的生命、健康、工作以及系教育都受到威胁，但是他是依旧在支持香港追求美好的未来。议员在信里面还提到，他们是非常赞赏诺贝尔委员会在2010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刘晓波被不公正地关押了，以及是他最终的离世都清楚地提醒公众，有很多敢于对人权发声的中国人作出了牺牲。白宫方面表示，中国疫情可能会影响美国根据贸易协议增加对中国的出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2月4日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络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可能会影响美国根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去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库德洛说，根据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出口增加，将会因为中国的病毒而拖延更长的时间，这个是真的。他还表示，中国疫情可能会对美国的供应链产生一些的影响，但是后果可能不会是灾难性。美国海军第二舰队指挥官表示，自从去年底舰队取得完全作战的资质以来，第二舰队一直在度努力训练高端作战，强化美军的大国竞争能力。他承认美军在北冰洋上面运作的经验不足，因此特别是需要同盟国的合作。海军第二舰队2011年被解散之后，2018年重新组建，以强化海军力量，投入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竞争。这支舰队的行动范围从美国东海岸向东延伸到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向北延伸到北冰洋。路易斯承认，同加拿大、丹麦以及是挪威等国家相比，美国在北冰洋上的行动经验有限，需要同这些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将个视线转到香港，香港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持续增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就召开了记者会宣布，香港昨天和今天分别新增了3宗确诊个案，累计是达到21宗。昨天新增的3宗个案潜伏期内都是没有外游记录的，亦未有明显的病源，属于香港本地的感染个案。林郑月娥说，情况令人忧虑，显示香港有本地传播风险，未来14日是会非常关键。而香港医护界的工会就不满香港政府拒绝全面封闭中港关口，源头堵截带菌者从中国进入香港，发起了一连5日的罢工行动，在星期三是进入第3日的。工会要求同林郑月娥公开对话，再次被拒绝。工会估计其他界别的工会将会不排除发起工业行动，继续向政府施压。现在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的。汤慧云你好。
系任景阳你好，
系，请你同我哋讲讲你而家个情况个位置喺边度，同埋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公布嘅确诊个案持续增加啦，以及香港出现本地感染个案个情况究竟系点咧？
系咁，而家嘅位置咧，其实就喺旺角嘅学联总部附近噶。咁而家咧就系、是、除咗呢个嘅医护人员嘅工会之外咧，仲有多个界别嘅工会咧喺呢个地方咧系举行紧一个联合嘅记者会，就系咧系讲翻下即系过去呢3日嘅罢工嘅一个总结啦。咁同埋咧展望咧未来有冇一啲嘅升级行动咁样噶。咁而至於特首林鄭月娥咧，星期三咧就亦都係聯同咗咧多名司局長咧召開咗一個嘅聯合記者會，就宣布中國大陸嘅武漢肺炎疫情咧係持續擴散，而中國嘅確診個案都係繼續上升。咁香港琴日同埋今日啦，亦都係分別咁樣新增咗3宗嘅確診個案，咁累計嘅確診個案咧係喺兩日之內咧係增加咗6宗，咁總計咧係達到咧係21宗嘅確診個案㗎啦。而琴日新增嘅3宗嘅確診個案喺潛伏期裏面咧都係冇外遊記錄啊，亦都係未有明顯嘅病源，係屬於香港本地感染個案。咁當中咧有2名嘅病人咧目前咧係危殆㗎。咁林鄭月娥就認為咧情況係令人憂慮，顯示香港有本地傳播嘅風險。佢咧認為咧未來嘅14日係非常之關鍵，香港政府咧係會觀察會唔會出現社區爆發，並且咧決定咧進一步咧壓縮咧跨境人流咧以抗抵抗呢個疫情咁樣。隔任經人
係咁啊，林鄭月娥公布咗啲乜嘢新嘅防疫措施咧？
係咁，林鄭月娥就表示咧係將會引用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制定一啲嘅附屬法例，咁規定咧由中國內地入境嘅人，包括係香港人、中國內地居民同埋其他各國嘅旅客，都需要咧係強制咧接受檢疫咧14日。呢、這、一個措施咧將會喺2月8日嘅凌晨，即係嚟緊嘅星期六凌晨咧係開始生效。而除此之外咧，啟德郵輪碼頭同埋海運大廈碼頭嘅出入境服務咧，都會咧係即時暫停嘅。任敬仁
係咁啊！香港喺琴日星期二發生咗第一宗嘅武漢肺炎死亡個案啦。咁居住喺同一棟大廈嘅人，佢哋又點睇咧？
係咁，香港武漢肺炎嘅首宗死亡個案嘅患者，亦都係咧第13宗嘅確診個案嚟㗎。咁呢一名咧係居住在黃埔花園的39歲香港男子，他是在1月21日呢是乘搭 G306 高鐵由香港去了武漢，而23日呢就由長沙南站呢再搭回 G79 的高鐵呢回香港，他本身呢是有糖尿病的。而呢一名男子呢在上個星期五，即是1月31日入院之後呢，情況一直是穩定的，但是近日呢就發現呢是有氣促，而星期二朝頭早6時多咧，情況咧就突然變差，出現咗咧啲呼吸困難、心跳停頓，經搶救之後咧，延至到咧尋日朝頭早10時多咧就離世，咁將會咧係轉介咧死因裁判官咧去跟進㗎。咁而記者咧星期三下晝咧就到咗咧死者居住嘅黃埔花園11期採訪，咁當時咧睇到咧屋苑咧嘅業主咧係多名業主咧係啱啱咧舉行完一個嘅業主大會。咁同死者咧住喺同一栋大厦嘅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屋苑呢两日咧都系人心惶惶噶。佢批评咧死者咧系自私，明知道自己咧曾经去过武汉，搭高铁翻香港之后咧就唔自我隔离，仍然咧系到处走动，令到邻居咧都担心咧系爆发社区感染噶。佢住喺低层咧，呢一两日咧都唔敢搭电梯噶。听下黄先生点样讲。
是啊，就话嗰啲我哋住喺度，我哋又住喺呢一座，就觉得佢有啲自私咯。变咗学你话斋，啊喺佢23日嗰日系23日，应该系年29啊。啊，咁佢翻嚟，咁我哋年29嗰段时间出出入入，唔知噶嘛。咁啊，年30晚或者年初一有好多亲戚嚟拜年啦，每一个单位好多外来啲亲人啦嚟拜年啦，个个喺电梯度。或者唔冇話邊個按鈕啦，總之就係、是、都係諗翻轉頭都會好驚，所以我哋住比較低少少咧，我哋喺呢段時間咧都盡量行樓梯，都唔坐電梯啦，都唔搭電梯啦，咁啊比較好似安全啲咁樣啦。
咁黃先生又表示咧，大廈嘅管理公司咧已經喺大廈裏邊同埋外邊咧進行咗一啲嘅消毒噶啦，不過咧佢就話衞生署咧並冇主動去接觸住户提供咧協助。係佢哋咧認為咧係需要咧係全面封閉中港關口，雖然咧會帶嚟一定嘅唔方便，但係認為咧源頭堵截帶菌者進入香港咧，亦都係好事嚟㗎。任敬仁
係咁啊，死者鄰居嘅當局嘅防疫措施又點睇咧？同埋擔唔擔心社區爆發咧？
係咁，住喺死者同一棟大廈嘅邱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啱啱知道大廈有武漢肺炎嘅死者咧都感到咧心理壓力好大，情緒都好波動。咁佢話咧，好彩有街坊嘅互相支持、交換資訊，令到咧係同埋同管理處開會等等。佢慶幸咧係有街坊咧係同心抗疫，傳遞正能量。架車下邱小姐點樣講？
咁你問我會唔會唔開心？絕對會啦，因為始終都係危機比其他地方大。但係調翻轉頭再諗，發生都發生咗。咁有咩可以做呢？咪大家同心協力，勸喻街坊做好曬每一個單位可以做嘅嘢，同管理處溝通，管理處應該要做曬嘢，跟住爭取多啲資源 support， 就係咁咯。當下唔開心㗎，係好彩有戰友不停喺度側邊，大家喺度傾喺度講，咁而家暫時睇落去都應該係正面。
咁邱小姐又話：大廈每一家嘅住户咧，已經進行咗一個家居嘅清潔，亦都咧有互相幫助。因為漂白水等等嘅清潔用品咧，已經係越嚟越難買㗎啦。買到嘅街坊咧，都會互相分享，亦都會提醒街坊出街嘅時候咧，要戴口罩、減少外出等等。不過邱小姐就坦言，仍然咧係擔心社區爆發，因為已經出現咗相關嘅個案㗎啦。邱小姐又話：擔心咧係接載。 擔心接載確診武漢肺炎者患者嘅一艘大型遊輪咧，而家咧就停靠喺啟德遊輪碼頭。佢對政府嘅防疫措施咧就表示不願置評，認為每一個香港市民咧心裏面都有一把尺。例如琴晚仍然有幾千個市民冒住寒風喺街上邊通宵排隊輪候去購買口罩。香港政府嘅防疫措施成效咧係點樣，可見一斑㗎。再聽下邱小姐點樣講。
佢問我啊，個人意見，我覺得會機會都幾大，你覺得咧？
好擔心，
係好擔心㗎，因為你其實而家睇到嗰啲
已經有啲案例係
藍田嗰個都已經係冇外遊記錄㗎啦。
土瓜灣，
土瓜灣嗰個又冇外遊記錄，
唔係藍田嗰一家三口個爸爸係冇外遊記錄㗎。
係嗰湯慧雲，香港醫護界第三日罷工嘅情況係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
係咁，醫院管理局員工陣線星期三的罷工行動咧，係進入咗第三日嘅啦。咁有數以千計的醫護人員咧，繼續響應呢個嘅工業行動。朝頭早十點左右咧，就喺金鐘政府總部嘅海富天橋咧，就設立咗街站，俾參與罷工嘅醫護人員咧係排隊簽名嘅。下晝咧就繼續喺多間醫院咧係設立咧罷工嘅簽名街站，截至到晚上八點，工會統計繼續咧係有超過7000人參與第三日的罷工，人數咧就同星期二咧係相同噶，亦都咧係接近咧醫院管理局全體員工的10%左右噶。而多名嘅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唔同界別嘅工會咧，星期三朝頭早亦都有到政府總部外面集會，聲援罷工嘅醫護人員。醫管局員工陣線連日嚟都係要求同特首林鄭月娥公開對話，但係咧今日仍然咧都係被拒絕噶。特首辦咧只係派一個代表咧係接收多名區議員收集嘅市民簽名同埋請願信，要求咧政府咧全面封閉中港關口噶。咁聽下咧係集會嘅罷工嘅醫護咧高呼口號嘅情況啊！
全面封關，
全面封關，
支持醫護，
系啊，汤慧云，咁发起罢工嘅医护界工会嘅重新罢工嘅主要诉求，咁究竟系乜嘢咧？
系咁，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就表示，工会已经多次咁样公开邀请林郑月娥进行公开对话，但系全部都被拒绝。星期三，工会成员亲身到达特首领导嘅政府总部，期望可以同呢个紧急应变级别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主席林郑月娥一齐就防疫工作进行对话同埋谈判，但系咧只系换嚟政府嘅漠视。工会咧已经代表了各位會員和前線的醫護向政府遞上請願信，但是工會必須重申，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政府必須跟工會公開對話，盡快落實全面的封關措施，才能夠拯救全香港市民的性命。余慧明又表示，工會重申五大訴求，包括是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落實確切方案去確保口罩供應充足，促請醫院管理局確保員工工作環境的安全，提供足夠的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提供足夠的配套給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人員，以及公開承諾不會抽後算帳。余慧明又表示，隨著香港疫情越來越嚴峻，香港本地感染個案逐步上升，距離沙士這樣的社區大爆發只是越來越近，工會的會員也都已經以自己的仕途和經濟收入是力谏香港政府重速封關，以香港市民生命為第一。余慧明又說，政府依然是選擇漠視民意，工會是感到憤怒和痛心，如果政府是選擇同與民為敵，置香港人的安危於不顧的話，工會就相信其他界別的工會也都將會不排除發起工業行動的可能，繼續向香港政府施壓。聽下余慧明怎樣說。
我們希望林鄭月娥口口聲聲提及的尊重可以化為實質的行動，來證明他真的正視我們前線醫護人員的聲音。政府和醫管局已經多次公開呼籲罷工的人是要回心轉意，重返工作的崗位。我想跟你們一班高官高層說，要我們回心轉意其實是很簡單，立即同我哋公開對話，立即回應我哋嘅訴求，實施全面封關，我哋就會立即號召所有會員翻去崗位，緊守崗位，守護香港。林鄭月娥如果肯攞出誠意抗疫，我哋全體醫護人員 係願意同大家係一齊行落去。
係嗰套係雲咁，林鄭月娥拒絕見工會進行對話，咁工會會唔會有後續或者升級行動咧？
係咁，多個工會咧，星期三晚就喺旺角學聯總部召開武漢肺炎聯合記者會。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质疑特首林郑月娥最新公布的防疫措施的成效，他呼吁医护人员咧系继续罢工噶，但系咧未有回应系唔系有升级行动，亦都未为咧罢工嘅期限咧系设下死线。而余慧明又话，未来两日嘅罢工行动咧将会系深入社区举行一啲咧防疫嘅健康讲座等嘅活动，亦都会向市民咧深入解释罢工嘅理念噶。而多个工会代表亦都表示咧将会召开会员大会，唔排除咧发动罢工向政府施加更加大的压力，要求香港政府是全面封闭中港关口，堵截武汉肺炎带菌者进入香港的。任敬仁，
参与第三日罢工的医护人员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担任妇产科护士的李小姐星期二开始参与罢工升级行动，星期三都是继续罢工的。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罢工是希望香港政府全面地封闭中港关口，因为不从源头堵截武汉肺炎带菌者进入香港的话，香港是不能够承受咁庞大的医疗压力的。李小姐又坦言，罢工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她认为这个决定是为了全香港市民的福祉，是和勇不分的行动，他会继续坚持罢工行动，直至政府回应诉求，全面封闭中港关口。听下李小姐怎样讲。
其实是很大挣扎的，我想所有医护人员都是很大挣扎的，但是你不可以为了一小撮，因为你不去 stop 的话，其实跟着是全个香港都相信是无一幸免，所以这个决定是很难好挣扎，但是都没办法不做咯，所以即我们会选择走出来就是这样。其实留守的同事他们一样都是一样很尽责的，即他们会帮助我们，我们走了出来他们会做了一些 emergency， 其实即正所谓和勇不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勇，但是其实他们是和理非咯，他们是 back up 我们做感冒的，所以大家其实我相信个理念都是一致，是真的要封关咯，这个才是最切切实实帮得到香港现在这个状况。
是咁啊，曾经经历过2003年 SARS 的护士啊，对于今次当局处理武汉肺炎有啲乜嘢睇法呢？
是咁，经历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妇产科护士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17年前香港的医护人员对 SARS 疫情是一无所知，大家是同心协力咁样去抗疫，但今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好多嘅防疫措施其實可以預先咁樣去做，但係當局都唔願意去做。佢認為今次係人禍，再多嘅醫護人員咧都唔能夠去處理㗎。聽下李小姐點樣講。
17年前的感受呢是怕會有生命危險，我相信這件事跟現在 個人都是一樣沒有分別的，但是唯一的分別就是17年前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是同一條心，無論是政府大家上下都是同一條心做，所以你會覺得甘心命大一些，但是現在17年後這個不是一個天災，擺明是一個人禍，這樣的時候你政府一個這麼無能，你不去接援幾多醫護人員，我告訴你聽都不夠做。你看看現在病房一個懷疑 case 接觸過的人就要隔離，你如果再多幾個，你有幾多醫護人員去隔離啊？所以根本上你的醫療是做不得到的，還有不單止是那個人，他旁邊所有的病人，那個病人家裡的所有人，你想想那個牽涉是去到幾大幾大，即這條數是很明顯，我想真的三歲小孩子都懂得計算的數目。
咁李小姐亦都批评中国当局都冇吸取到17年前沙士疫情嘅教训，武汉肺炎一开始仍然系隐瞒疫情嘅严重性，被传染嘅患者几乎遍及全世界，系非常之唔负责任。而香港政府都迟迟唔愿意封关，亦都会助长咗疫情嘅散播，最终香港都可能咧系会被国际社会封关噶。再听下李小姐点样讲。
大陸怎樣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由17年前到家下都完全一點都沒有進步，不單止是令到香港，根本現在全世界都在 suffer 他一些這麼自私的行為，這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根本就無用之疑。但是如果你香港現在既然是一個這麼錯的決定，你香港都是一定要這樣跟著他做一個這麼錯的決定，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特首怎樣可以面對香港的市民，怎樣去面對世界，再去幫助 呢啲再將呢啲咁嘅疫情更加輸送到去其他嘅國家咯。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其實一個咁即係一個咁國際都市，你都仲係喺度繼續咁幫呢啲人喺度搭橋，繼續去運走呢啲咁樣嘅病患者，而令到世界各地通圍都有。我覺得呢個政府真係好不負責任咯。我真係完全冇辦法理解，亦都完全都接受唔到。
系汤维云，剩翻最后一分钟时间，请你同我哋讲一讲工会点去回应林郑月娥星期三公布嘅防疫措施啊？
系啊，咁工会嘅回应咧，就系话有关嘅规例详情仍然喺度讨议，香港政府咧系并冇透露点样系有效隔离数以万计咧由中国抵港嘅人士噶。工会亦都强调啊，佢哋全面封关嘅定义，并唔系好似政府或者系亲政府人士一直所讲系带有歧视成分。工会都非常之担心啊，一旦2月8号要求由中国大陆嚟香港嘅人士必须要接受14日嘅隔离嘅日子嘅来临之后，香港有机会咧变成一个大型嘅隔离营。到時咧，醫療系統咧都係百上加斤㗎，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湯慧雲喺香港為我哋現場報導香港武漢肺炎出現本地感染之後，醫護第三日罷工以及所有嘅情況㗎。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的第二批撤侨飞机在星期二已经抵达中国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武汉。据报道，第二批撤侨飞机上携带了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另外有消息显示，在外资企业对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的捐赠当中，美国企业的捐赠排第一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洋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的报道说，美国政府第二批撤侨的两架飞机已经在北京时间晚上抵达武汉。美国今次大约要撤走530名美国公民。这两架飞机上运载了医疗防护物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物资来自私人机构，但是得到了美国当局的帮助。这些私人机构包括波音公司和两间美国的宗教组织，总部设在犹他州的美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摩门教，以及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撒马利亚救援会等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就曾经指责美国并没有提供实质帮助，但是带头散布恐慌。华春莹当时说，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未向中国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但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他们的领事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他们领事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来一个很坏的头。有报道说，美国上个礼拜的第一批撤侨飞机亦运载了捐赠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发电子邮件向美国国务院求证，但是到发稿的时候还未得到答复。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引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的消息说，美国政府一直与中国政府密切合作，以便提供人道援助和将另外的美国公民撤出武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桂海文就对《华尔街日报》说，虽然他知道华春莹的发言是针对美国政府，但他还是感到有点并不舒服。他透露，上海美国商会的超过60间成员机构已经承诺要向中国的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一共捐助3800万美元，亦即是2亿7000万元人民币。当中9间公司已经各自捐赠了140万美元。另据中国科学院责任云研究院的资料，截至2020年2月2号，一共有188间外资企业为中国抗击武汉肺炎的疫情捐赠了10亿9600万元人民币。当中美国企业的捐赠名列第一，高达3亿8000万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卫士营养品中国、通用电器、雅培中国、波音、微软、戴尔、嘉吉、3M、联合包裹、霍尼韦尔等等的大公司。其中霍尼韦尔在1月31日宣布，他们将会向中国援助价值100万美元的防护设备，用于武汉的医院对付新型冠状病毒的努力。 另外，美国的部分非盈利机构和慈善机构亦向中国捐款的，当中包括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出$500万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啱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嘅呢篇报道，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有更多嘅城市实施出行管制措施，疫情导致需求下降，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要求佢哋嘅员工放3个星期冇薪假。停靠横滨的日本邮轮有10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要求留在家里面，不要外出。与此同时，中国举国上下正在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在当局星期三表示，确诊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4000人，有近500人死亡。中共国家卫健委星期三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最新疫情的显示，截至2月4日的凌晨，中国各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24324宗，累计死亡病例是490宗。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及死亡人数增加，中国更多的一些城市采取了出行以及社区管理措施，希望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之间的接触，压了病毒的传播途径。目前除了湖北省武汉以及另外10多个城市实施严格的出行管制措施，亦都一般是被称为是封城以外，其他一些省份亦都采取了类似封城的管制措施。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星期三要求他们所有27000名的员工在未来几个月轮流休假，是3个星期的无薪假，以此应对因为新冠型病毒是疫情爆发导致的客流减少。国泰航空公司星期二表示，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削减30%的全球航班，为期2个月，国泰航空飞往内地的航班将会削减大约90%。国泰航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向所有员工呼吁参加这个特殊休假计划。该个计划从3月1日开始实施，到6月30日结束，而在这段期间，所有的员工可以收3个星期的无薪假期。国泰航空发言人表示，公司鼓励员工收无薪假，但是并不强迫。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月5日表示，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有10名的乘客确诊武汉肺炎。这艘邮轮曾经搭载过1名感染武汉肺炎的香港乘客，船上面其他大约3700名的乘客在2月4日被隔离在海上面，其中133人是接受了检查。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已经是将武汉肺炎感染者运送上岸，随即由横滨市消防局负责送到医疗机构。这艘邮轮上面有2700名的乘客，机组人员大约1100人，乘客主要是日本人，其次是香港、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各国人士。东京奥运主办方的星期三表示，现时距离奥运只是剩下6个月，但是中国肺炎病毒疫情仍然在继续快速蔓延，这个对奥运筹备工作构成了很大的干扰，令到他们心感不安。东京奥委会首席执行官木藤俊朗是表示，他希望在中国爆发的这次疫情能够迅速得到控制，恢复公众对举办这次奥运会的信心。法新社引用木藤俊朗的讲话，他们是最担心的就是传染病毒的传播会令到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是带来消极的影响。日本共同社报道，根据不止一个外交渠道消息得知，为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日中双方政府原定这个月中旬要举行先期准备会议，但是在2月4日决定推迟，主要就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燃烧。报道还指出，原本日中双方以4月上旬作为主轴，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行程，亦都出现了推迟的可能性。距离原先规划习近平访问日本只是剩下2个月，要能够顺利成行，则要看中国政府能否早日是阻止疫情的蔓延。路透社在2月5日星期三报道说，1月份在新加坡一家豪华酒店举行的一次国际商业会议，发现曾经有武汉肺炎患者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个是中国境外发生的人传人的新证据，令人非常担忧。马来西亚报告说，该国第一 宗病例被发现在1月中旬去新加坡参加了一次有好几个国家代表团出席的会议，当中有来自中国疫情中心湖北的代表团，这个的病例是一名41岁的男子。据路透社说，南韩疾控中心主任郑银敬博士星期三表示，一名38岁的男子和他的同事一起去新加坡参加了这次的商业会议，他和这个马来西亚人有过接触，亦都感染了肺炎病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国疫情蔓延打乱全球的商业活动，我们会报道武汉肺炎令到俄罗斯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抬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设法防范新型病毒扩散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对载有从中国到美国乘客的民航客机实施限制。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从星期日晚开始，凡是最近14日内去过中国的美国公民，只限于在11个指定机场降落，并且接受更加严格的检测。美国已经发现最少11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已经开始对从中国冠状病毒热点地区湖北省回国的美国公民进行为期14日的强制性隔离检测。他们乘坐的飞机只能够在美国的11个机场降落，着陆后将受到额外筛查。
Those airports, they will be screened for fever, cough, difficulty breathing. If symptomatic,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ose who are exempt will be transferred for further medical evaluation.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南希梅森尼尔话：喺呢一啲机场，佢哋将被筛查，睇下是否有发烧、咳嗽同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有症状，美国公民同嗰一啲被豁免嘅人将被送走接受进一步诊断。无症状的美国公民及被豁免者将在该地点或者附近接受14日强制隔离。美国还宣布禁止过去两个星期内去过中国的大多数非公民入境美国。梅森尼尔说，美国准备应对潜在的严重疫情。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over 50 years that CDC has issued a quarantine order.
他说这个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50年来首次发布隔离令。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已经要求为可能需要隔离的人准备好能够容纳2000人的住房。
The requirements were generally that in blocks of rooms of 250, so that can provide some sort of not overly dispersed.
美国国防部长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说，他们要求每一个区域一般来讲有250个房间，这样不太分散，亦都能够始终保持有足够的医护人员。隔离区内亦都要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所确定的质量和医疗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处理任何感染者，并能够将他们转移到隔离区以外的设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说，美国计划派遣更多客机将滞留在湖北省的美国人接运回国。
We anticipate that they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handful of days and will return those American citizens. We may well end up bringing some citizens back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蓬佩奥国务卿说，他们预计未来几日内会将这些美国公民接回来。他们也可能会将滞留在其他国家的公民也接回来。他们正在研究有关的细节，正在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学挑战。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批评美国等国家采取的某些防控措施。
部分国家近来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
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松说， 一啲国家已经采取咗一啲旅行同贸易限制措施，包括阻止过去14日嚟访问过中国嘅外国人入境，拒绝持中国湖北省签发护照嘅中国公民入境，不接受签证并取消航班。正如谭德赛医生所讲，佢哋需要事实而唔系恐惧，佢哋需要科学而唔系谣言，佢哋需要团结而唔系污名。目前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限制。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出动空军飞机从武汉撤侨，而同时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出现了指控中国迫害穆斯林和传播病毒、禁止中国人进入餐馆的广告。俄罗斯总理话可能会驱逐携带武汉病毒的外国人之后，人权人士就批评类似的举动形同法西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2月4号从武汉撤走大约130多名的侨民。俄罗斯国防部话，为了撤侨行动是准备了由5架空军飞机组成的机队，他们从东部军区的机场出发，每架飞机上面携带了医疗防护器材以及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由军医以及细菌战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在当日表示，两名驻北京大使馆的俄罗斯外交官已经在一日之前抵达武汉协调撤侨行动，为此而租用了巴士、汽车向一些地点集中人员，然后在晚间抵达武汉机场。他说武汉情势紧张，事实上处于战时状态，星期二夜间会完成撤侨行动，从武汉返回的俄罗斯人将会在西伯利亚的秋明州被隔离两个星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开始抬头，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拉卡的一家主要餐馆最近就打出了宣传广告，禁止中国人进入餐馆，并且提到当地的主要菜肴达吉斯坦的羊肉炖面是饼配上了是蒜蓉酱，是对抗武汉疫情的最好良药。这家的餐馆的老板加德日耶夫对当地的媒体表示，这个举动是出于政治的动机，亦都因为武汉肺炎在扩散。他说广告隐藏着挑战中国当局的含义，因为中国迫害穆斯林以及是损害穆斯林的权益。中国新疆集中营事件在中亚以及是俄罗斯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车臣相接壤，当地有大量的清真寺，很多民众都是穆斯林，但是中国人和其他的外国游客在当地极其罕见。莫斯科的一家电视台最近报道了一名俄罗斯女导游的经历，这名女导游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上说，当她带领着一批香港游客参观一家是莫斯科的地铁站的时候，附近乘客都极力回避，更加有市民当看到其中的几名香港游客佩戴口罩之后上前表达不满，要求这些外国游客离开。俄罗斯的一个社交网络 Telegram 上面一些讨论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是力量是遭遇到挫折，因为在武汉的疫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现今仍然是看不到具有全球影响的大牌明星站出来支持中国。大家看到的是极是全世界对中国的交通封锁。在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上面，一些的圣彼得堡市民是呼吁关闭位于市中心的中国餐馆，他们强调这些中餐馆违反卫生标准，为了悭钱不购买相应的设备，而就餐的大批中国游客更加随意踩踏以及破坏附近的草坪。圣彼得堡的很多中餐馆主要服务是来自俄罗斯的中国旅行团。莫斯科的活动人士利亚茨在念书上面表示，武汉肺炎爆发之后，他所在的区很多的居民在当地的一个网站上面就联名是请愿，呼吁关闭已经营业多年的友谊中餐馆。他说这个中餐馆的门前总是聚集住很多的中国游客，但是莫斯科卫生防疫部门以疫情完全在控制之下为理由拒绝了居民的要求。 俄罗斯时事评论员艾格尔特是最近在当地的媒体上撰文呼吁俄罗斯社会应该重视武汉肺炎疫情所产生的影响。他说与其他的国家不同，中国就是在俄罗斯的身边，一直给予了俄罗斯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威胁俄罗斯的不是病毒，而是中国这个国家。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克拉耶沃伊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正在为新型冠状病毒大规模传播做准备，俄罗斯的很多地区都已经准备好专门的传染病院，达旦斯坦共和国已经准备了5000张的病床。俄罗斯政府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是艾滋病和鼠疫并列为是能够带来严重威胁的疾病。总理米舒斯金星期一表示，可以将那些携带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内务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准备好修改相应的法规，为驱逐行动提供法律的依据。俄罗斯高官并未有明确提到被驱逐的外国人将会是中国人，但是俄罗斯已经确认的两宗感染病例患者全部都是中国公民，其中一个是通过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的媒体批评当地医疗环境恶劣，当地的医务人员只是顾对他们的妻子以及是两岁的幼女频繁地大量抽血，他是不话给他们知化验的分析结果。他还表示，他是从媒体新闻上面才得知自己患上武汉肺炎，现时他是得不到治疗，但是俄罗斯当地的医疗部门指责这名中国人的批评毫无根据。俄罗斯政府想驱逐患病外国人的举动亦都立刻是招来了很多的批评。时事评论人士博客作家马里金说，通常只有外国人在违法的时候才会被驱逐，如果外国人生病应该是得到治疗，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外国人因为患病就被他们驱逐，这个是法西斯行为。人权活动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曾经使用过类似的野蛮手段，而在当代使用这种野蛮手段的只是有纳粹法西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2003年的沙士病毒期间，不少中国人都是在俄罗斯遇到过不愉快甚至遭受到侮辱的经历。17年之后，俄罗斯社会比那个时候更加关注中国，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可能会越演越烈。尼科里斯基表示，你现时看到的是相类似的情况在发生着，当地以民族来划分可能会更多，有针对性检查中国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游客向一些地区大量抢购口罩，莫斯科的一些医疗器材连锁店亦都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大笔口罩的订单，向一些地区口罩已经缺货或者是大幅涨价。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有可能下令禁止口罩和其他的医疗防护器材出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总统普京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现时讨论是否调整这个访问计划仍然是为时尚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突发的这一场肺炎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公众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场灾难会对全球商业活动产生几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联社最近报道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很多商品的主要购买者，食品、汽车、电影等市场的繁荣和萧条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状况。中国疫情爆发地武汉以及湖北省很多城市疫情都处于封城的状态，全省5000多万人几乎全部被隔离。阿里巴巴公司所在地杭州交通亦都受到严格限制，到处都是监控点对路过的途人进行体温测试。中国官员虽然相信中国能够经得起这次的灾难，但是经济分析师认为肺炎病毒这次可能会使到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也就是从去年的6%下降到5.2%。中国人口流动的冻结立即在世界很多地方引起反应，以赌博业为经济支柱的澳门在星期二宣布为控制疫情，赌场歇业2个礼拜。美联社说，泰国的旅游收入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旅行行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中国游客在所有外国游客中占比例达到30%，中国游客的缺席 令到呢啲国家长期喧闹嘅旅游景点立刻冷清咗好多。计划喺下个礼拜举行嘅新加坡航空展，星期二被新加坡主办一方叫停，原因亦都系中国厂商唔能够参加。旅行禁令迫使好多国家嘅航空公司都取消咗中国航线上嘅25,000个航班。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嘅石油进口国，经济运转突然受到重大挫折，世界原油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由于中国需求减弱，国际原油交易的主要指标布伦特原油价格从1月初的每桶70美元下降到去每桶56美元。原油价格下降导致西方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回落，但是对需要用天然气出口收入支付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经费的印尼政府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路透社指出，春节放假延长和病毒防控极大地限制人员流动，中国全国各地的物流渠道也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供应链的堵塞，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新西兰、美国等世界其他的地方。新西兰北岛东海岸的吉斯伯恩的港口伊斯特兰港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原木已经暂停，几时恢复出口需要等待通知。新西兰各地的林业工人亦都翻屋企。斯特兰港是新西兰第二大原木出口港口。路透社话，中国目前是新西兰原木的最大市场，原木出口收入有一半来自中国。路透社引用新西兰森林业承包商协会首席执行官杨格的话讲，正如大众的预期，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新西兰的龙虾出口亦都因到中国的疫情而受到严重的打击。新西兰每年向中国出口3亿新西兰元的龙虾。据路透社报道，交易商表示，由于出口商要清仓，渔民停止供货，当地的龙虾价格会减半。新西兰龙虾行业协会负责人爱德华之话，对新西兰出口商来讲，这个时刻好差，中国新年期间原本是需求和价格最好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香港的抗议活动未平息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他推崇的所谓中国模式又迎接另一场危机。这一场关乎广大群众生命的公共卫生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更加严峻，而且发生在中国内地，范围已经盖含整个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0日，中国各门户网站刊登了《新京报》报道的中国医学研究人员在美国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有关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学术报告。报告称，早在去年12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在密切接触之间传播，也就是所谓的人传人，而且在1月1日到11日期间已经有多名医务人员感染。这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报告还指出，到1月22日前，武汉已经有425例实验室确诊病例，远超武汉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公布的病例数。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在1月1日前 55% 的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而在那个之后只有 8.6% 的病例与海鲜市场有关。这个意味着，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来自这个海鲜市场的话，那么1月1日以后绝大多数病例都是二代甚至三代传染。这个披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署名黄黄黄立明的浙江大学教授黄立明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他已经出来愤怒，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是他第一次垂垂看到明白无误的证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隐瞒。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种讲法，即最初发现病毒和疫情的武汉控制中心人员和病毒研究人员曾经向北京汇报，但处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重视，于是只能够向国际期刊发文章，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美国之音没办法独立核实这种讲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31号发表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那一篇文章不单止详细列举了数据，亦排列出了反映疫情发展事件的先后顺序。由此推断，最晚在1月3号前后，至少内部专家已经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病性。但中国官方真正对外披露是1月20号，习近平在云南发表了强调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和社会稳定与舆论导向的讲话后，当晚中国知名呼吸道疾病专家、2003年抗击非典领军人物钟南山结束武汉考察后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并披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这个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某种刚性和脆弱性。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对美国之音说，所有事情都要由各个领导小组来决定，基层完全没有应变能力，或者说有应变能力亦都不敢应变。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至少将未能及时公布疫情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北京。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这里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不单止没有及时披露疫情的信息，当局反而惩戒了8个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的人。事后证实，这8名散播谣言的人刚刚都是一线医务人员。所谓不实言论，只是将与沙士病毒高度相似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重症肺炎称为沙士。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其中一名被训诫的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他本人和父母都先后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习近平发话后，中国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发文，似乎有意给这8个散播谣言者平反。文章说，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使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世界卫生组织1月30号宣布，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疾病可跨境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这个决定意味着各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关闭边界、取消航班，以及对从中国入境的人员进行排查，甚至拒绝入境。这个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院随后将前往中国的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的4级，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日本亦效仿，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新加坡则完全禁止任何从中国前往该国的人员，包括外国人。连俄罗斯亦关闭了4000多公里中俄边境上25个通关口岸中的16个。同时，北京派出的督察组开始到各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